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可拉后裔的诗篇啊。我们上次读了三篇啊，可拉后裔的诗篇呢是从第42开始啊 ,42,43,44,45,46,47,48,49 啊，前面有八篇，那后面呢从84,85 啊 ,87,88 后面有四篇啊。我们上次读了前面的三篇 ,42,43,44 啊。那今天照理说应该说继续读45,46这样读下去，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可拉后裔的这12篇诗篇啊，它有一个前后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啊，就是说它的第一篇跟第12篇呢是对应的，然后第二篇跟第11篇是对应的啊。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 PowerPoint 呢你看到啊，他的第一篇是第42篇啊，如露切母溪水这篇，对不对啊？他跟这个第88篇啊是对应的，因为这两篇里面啊都有提到波浪啊，波浪啊，第42篇的第7节有提到说这个波浪洪涛啊
漫
过
我
身啊。那88篇呢也是讲到他的这个神的这个用一切的这个波浪啊来困住这个作者啊。所以88篇是一篇非常灰暗的一篇诗篇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从42篇一直读到88篇的话呢，你会最后你会发现诶怎么好停在一个最后这一个灰暗啊。在诗篇里面大卫有时候遭遇到一些苦难啊，他中间还会有时候发出一些信心的宣告啊。这个诗篇88篇啊好像没有太多什么信心的宣告，你就看到他从头哀哼到尾啊，非常非常灰暗。那如果说我们读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啊，最后停在88篇，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啊。后来你会发现原来他可拉后裔的诗啊，他这样安排诶有他的奇妙的。他这就像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洋葱啊，他我们要从外面开始剥啊，然后到最后最核心最里面呢啊越来越荣耀啊。好，那所以第42篇跟第88篇呢算是这个洋葱的最外围啊，这两篇应该要一起看才对啊。然后呢43篇跟87篇呢哦，这两篇就是是这个洋葱的第二层啊。43篇里面有提到说神就引导我到圣山上啊，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然后87篇呢也有提到圣山啊，讲到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是在他的圣山上面，这是在第一节啊。好，诶，所以这里面都有提到圣山啊，好，看起来就比较光明一些啊。好，那第三组呢是44篇跟85篇啊。这边呢又开始又碰到一些试炼啊，碰到一些苦难了啊。所以他这个是光明黑暗啊这样交错的啊。44篇里面他有提到我们终日被杀如同将宰的羊啊，讲到说神啊你为什么静在那边睡觉呢啊，赶快醒过来救我们啊啊，是这个44篇。那85篇呢 ,85 篇也是提到说哎呀神啊你难道不再救活我们的吗？过去神啊这样子把我们从被掳之地救回来，现在神难道不再救我们的吗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转回啊神啊，让我们转回归向你啊啊，这是第三组啊。然后第四组呢是45篇跟84篇啊，那这一组就是非常荣耀了啊，所以一层比较灰暗的，一层又比较荣耀的啊。那45篇呢是讲到什么呢？45篇讲到那个王跟心腹啊，王跟心腹啊，今天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看这一篇啊，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然后呢84篇呢哦讲到神跟那些朝圣者啊，在45篇里面你看到这个心腹啊还有旁边许多童女啊就带着他进到王的这个王的宫殿里面去了。但是呢在84篇呢你就看到这些朝圣的这些神的百姓啊一起啊走上这个锡安这条大道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是两组是相对的。那46篇跟49篇呢哦这时候又遇到一些挑战啊，46篇呢碰到一些这个仇敌啊，仇敌。那仇敌他说但是虽然是个外面动荡啊，他说山虽摇动到海心啊哦，那这个波浪的喷轰翻腾啊，他说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所以虽然是有苦难啊，有一些挑战，但是你会发现哦作者里面心里面充满了信心，不害怕。然后49篇呢也讲到说我们不惧怕啊，虽然是那些那个恶人啊 恶人这个好像是要来欺压我们，还有他说你看到一些人啊，这个发达啊，那些恶人发达，你也不要惧怕啊。所以这边都是讲在信心里面啊，在艰辛的来倚靠神啊。那最后一组呢，就是中间的这个47篇跟48篇啊。47篇呢讲到我们这个大君王啊，这个大君王，然后这个他的在47篇的第二节说什么呢？这个耶和华啊，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啊。好，所以我们要向他呼喊，向他欢呼啊，有神仗声，有喊声相送啊。那48篇呢啊，就讲到大君王的城啊，大君王的城，所以你要这个周游西安啊，数点城楼。好，所以这个最后这个等于是可拉后裔的诗篇的最核心呢，是中间的这两篇47篇跟48篇啊，讲到大君王跟大君王的臣，说起来意思就讲到基督跟他的教会啊，王跟他的心腹。OK， 好，那个，所以我们这个是看到这个结构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读诗篇，可拉后裔的诗呢，我们上回读了前面三篇啊，那我们现在要读哪一篇呢？我们今天先读这个第88篇，最后这一篇，因为我们现在要好像剥洋葱一样，把可拉的后裔的诗这12篇诗啊，从外层往里面一层一层的剥进去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88篇。88篇啊，88篇啊，读起来非常的灰暗，对不对啊？就会说，哎呀，干脆别读了，就知道大家说，哎，这边很灰暗就是了，直接跳过去啊。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看的啊，看到说，当一个人啊，他遭到了一些苦难跟他患难的时候，他里面的一些心境是怎么样啊？他这个人他到底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他说啊，他这个说，神啊，我在你面前啊昼夜祷告啊。第三节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啊，他的性命都不保啊。然后呢，这个第七节啊，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啊，这跟这个诗篇第42篇里面讲波浪洪涛哦，这个漫过我一样的意思，就是他有很大的一个患难，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一个苦难。然后他这个作者被神把他跟他所认识的人隔在远处啊，隔在远处，然后他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啊，第九节啊，那他天天向神求告，神一直没有向他说话。这情况很像约伯啊，很像约伯。那接下来呢？他说啊，这个在坟墓里面能够诉说你的慈爱吗？啊，死人能够来称赞你吗？啊，然后这个第十四节啊，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啊。所以他不是现在只遭遇到一点状况而已，他是从幼年的以来就一直受苦，而且要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啊，真跟约伯很像啊！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惊吓把我剪除啊！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啊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啊！十八节英文是说 ：“You have taken my companions and the loved ones from me 啊 ，and the darkness is my closed.” friend 啊，你把我的这些同伴啊，还有我所爱的那些人啊，都取走了，好像那些人都过世了，就像约伯的儿子女儿一样，一下子都死了啊。然后呢，黑暗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啊，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愁苦的啊，非常一个悲哀的一个人啊，非常苦命的一个人。这个人让我们想到，让我想到。诶，刚好跟有一个人很像啊，就是我们这个正在读的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曾经有五个丈夫啊，但是现在所有的还不是她的。这个五个丈夫呢，其实不表示说她是曾经离婚再娶啊，她应该是死了五个丈夫啊，死了五个丈夫，所以她是一个悲惨的一个妇人。 啊，连续死了五个丈夫，然后他参加了五次的丧礼，都是以未亡人的身份参加，所以他的命运就像这个八十八篇里面很像哈、哦。好，那接下来你看那个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好像如果停在这一层的话，就不知道该如何了。但是后来主耶稣来碰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让他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哈、哦。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到第八十七篇哈、哦。好，我们把最外面这一层剥掉了。如果读四十二篇的话，四十二篇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光明的东西，对不对？哈、哦、啊，我的心如露，切莫息水了。哈、哦，我还是呼吁神呐、啊。哈、哦，哎，虽然有波浪洪涛，哈、哦，但是八十八篇好像都没有。哈、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往下看，哈、哦，看到八十七篇，八十七篇是讲什么呢？哈、哦，八十七篇啊，他说，八十七篇是说可拉后裔的诗歌啊。哦，但是呢，它其实它的调啊，应该要看88篇的调，因为88篇这个调啊，其实是指的87篇的。88篇的这个前面写的这个调啊，它是想到说调用马哈拉利安二，好、哦，这个应该是指的87篇的。马哈拉利安二是什么意思啊？是叫做大，就是跳舞跟呼叫，好、哦，所以或者说是大舞大唱啊、哦，
跳舞与呼喊，
呼喊，对，那这是一种跳舞的调子，一种舞曲，所以当你在这个唱这个八十七篇，因为我说这个应该这个调应该是指这八十七篇，而不是八十八篇，因为它是跟在八十七篇的后面，那你看跟八十七篇的内容一对，哎，果然是，如果你说八十八篇啊，我读八十八篇的时候，我用这个跳舞的调在那边唱，很奇怪，对不对？八十八篇黑暗的不得了，哈，灰暗的不得了，怎么会又大大的跳舞，大大的歌唱呢？不对，但是八十七篇呢？哎，果然是，哦，又歌唱又跳舞，哈，所以这个是没错，所以这个调子呢，这个马哈拉利安二是应该跟着八十七篇才对的。八十七篇他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哈，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雅各的一切住处啊，就是在迦南地啊，以色列人住在各个地方，对不对？哦，有各个城市，但是在所有的城市当中呢，啊，神最爱的却是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为什么呢？耶路撒冷有特别的含义，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哦，好，那今天要住在耶路撒冷呢，也不是随便的。他说是神经过挑选的，有些人被神拣选住在耶路撒冷。哦，好，他说啊。第三节，但是他这个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当时啊，可拉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但是有可能是被掳归回以后写的话，如果在被掳归回以后写，那时候耶路撒冷啊，其实还是蛮萧条的，很荒凉，因为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哈，没有人住，所以那时候他们要重新修建耶路撒冷之后啊，他们要一些人住在里面，有些人住在里面，他们还不太愿意啊，里面没什么东西啊。那所以后来他们有人就自愿愿意去住啊，人家就为他祝福。那后来呢，其他的人呢还住的还不够满，所以他们就用抽签的，有人被抽中了就搬过去了啊，搬过去了。好，那这里呢，但是这里却写的说，神的城啊，第三节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啊。他现在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啊，未来的荣耀。他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啊、菲利士和推罗并古斯人各个身在其中、哦、现在神开始点名了、哦、那有一些人就被神点到了。那第五节他说论到喜安比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并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啊、哦，然后跳舞的，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哎，所以当耶路撒冷啊那时候很荒凉的时候，他们用抽签的方式让一些人住进去，但是呢，当我们看到未来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那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时候不是只是抽签了，那个只能是神点名这个人将来要住在哪里，那个人将来要住在哪边。哪些人被点到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被神拣选，神所拣选的，将来就要进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去。好、哦、啊，那当然不是被神所拣选的都 都得胜啊。这边讲到说，神爱锡安的人胜过爱雅各的一切住处。我在想说，这边好像就讲到说有两班人啊，一般人就是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住在迦南地，要神祝福他们 ，OK 好。但是另外有一班人呢，是住在锡安的。那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群人就是得胜者啊，得胜者就是紧紧的跟随神的，然后他们就得以进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去啊。那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他这边提到说有拉哈伯，还有巴比伦人啊，这些人本来都是外邦人啊，可是呢，在他的荣耀的那个末后的日子啊，这些人都要住到那新耶路撒冷里面去的。拉哈伯，我看的 PowerPoint 上面有写啊，拉哈伯是一种海怪啊，海怪。那在约伯记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拉哈伯啊，这种海怪。但是在这里呢，特别是讲到埃及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30章第7节啊，那边有提到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啊。所以意思讲到说，埃及呢，它非常有势力，就像一头大海怪一样啊。但是以色列人指望从埃及得到帮助。但是埃及的帮助是没有用的啦，哦，它是一只纸老虎，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哈、哦、，OK， 所以呢，在这里，但是，以前这个埃及啊，是以色列人的算是仇敌啦，旁边的一个威胁，哈、哦，但是将来呢，埃及人也要起来，来认识神，来敬拜神，还有巴比伦当中呢，神也会拣选人，还有腓力士、推罗、古实，哇，神从这些地方都拣选，然后这个人。那个人齁，一个一个主亲自点名啊，亲自点名，不是抽签，主亲自点名。所以今天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神是亲自点名啊，这个 Jenny, 啊 ,Gina, 啊彭瑞兰啊林秀，一个一个点名齁、啊、这几个就是被神点到了，我们今天就认识神了。
Amen。
我们就转向神了，我们就得救了齁、啊。然后得救之后呢，我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就变成歌唱的跳舞的齁、哦、歌唱跳舞，你看本来是88篇哇、哦、这边哀哼啊齁、哦、这个叹气啊齁、哦、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齁、哦、真的人生充满了灰暗，哪有这么惨的，嫁了一个先生马上又结果又死了，死了之后再嫁一个又死了，连续死了五个，人生还能比这样更悲惨的吗？但是啊，当他到了那个井旁边遇到主耶稣之后啊，啊人生改变了，歌唱的跳舞都要说什么，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主耶稣说啊，我所赐的水啊，在他里面要成为什么？
一品的全员。
哎，全员只涌到永生啊。好、哦、只涌到永生。所以他现在找到那个活水的全员啊。所以找到活水的全员之后啊，我就开始歌唱啊跳舞啊，然后调用马哈拉利安厄啊。好、哦、所以87篇就看到我们人生改变了。那在那个87篇是对照哪一个？对到43篇，对不对？
嗯。
43篇呢，
稍微复习一下。
对，43篇他也是讲到说，哦，他也是这个忧闷，对不对？哦。但是呢，43篇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哦，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前面后面那个是唱歌跳舞。这边是弹琴、哦
嗯、
然后呢这个前面的后面那边是在圣山上，他们是被点名点到了、哦
嗯、
然后这边呢他也是被神引导来到神的圣山啊、哦、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啊。当那个井旁边那个女人啊，她遇到主耶稣之后，她就找到亮光，她就找到真理啊，找到真实了、
嗯
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我们最起初无助的那个光景当中，我们现在得到拯救了啊！得到拯救了之后，我们人生就改变了。接下来我们看洋葱就长一层一层剥，对不对啊？好，我们现在看再接下来看第三层啊。我们在上次呢，我们是读44篇，我们现在来读85篇啊。85篇这个等于是这个可拉后裔诗歌的这个洋葱的第三层了啊。85篇，他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所以现在好像是讲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的事情了。然后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怒气和你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所以讲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感谢主。然后第四节，但是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怒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连流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好像他们是，哎，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得救了，得救了，欢喜快乐啊，齁，唱歌跳舞啊，但是呢，哎，接下来还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啊，齁，会遇到一些挑战。前面我们回顾前面，哦，神是真的是把我们救回来了，但是现在又碰到一些挑战，怎么办呢？齁，就是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神啊，第七节啊，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啊。所以信主是信主了，我们还是要天天来啊，求神在我们身上啊施行拯救啊。啊，当然是有些是信心上的挑战，但是呢，有的是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神改变啊，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老自己啊。好，那第八节啊，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哦，要听他的话，哦，啊，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哦，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哦，他神已经把以色列百姓啊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了，现在呢，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了，不可以再转回以前过以前的这种老生活了，走以前的老路了。不可以再转去妄行了，这样子呢，神就会把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呢？第九节啊，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所以神的救恩是跟敬畏他的人相近，不要说，哎，我得救了，等着上天堂，不是，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那这样子的，这样的结果，神的救恩就跟我们相近了。而且呢，哇，还更宝贵的就是荣耀呢，就住在我们的地上。荣耀就住在我们的地上。当他这边呢，就是让这个让这些百姓啊，得激励，就是我们要来顺服神，要转向神之后，神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他会让他的荣耀住在我们的当中。好，哎，这个是可拉后裔诗篇的一个特点。可拉后裔的诗篇啊，他非常注重一个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还有这个渴慕神的自己，所以你会在那看到他这个非常非常切慕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好，那接下来他就说，当神住在我们当中之后会怎么样呢？第十节啊，慈爱和诚实就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就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好，所以就好像是怎么样，这个当我们这个转向神啊，跟这个不转去妄行啊，顺服神敬畏神之后啊，神就让这些事情就发生了，会有慈爱诚实啊，然后呢会有公义跟平安啊，就说在我们这个地上就彰显出来了。诚实从地而生，好像是地上好像就长出这个诚实。这个诚实啊，诚实有好几种翻译法。这个 NIV 是翻成 faithfulness， 啊 ，faithfulness 就是信实啊，信实。那或者呢，像这个 King James 翻成 truth， 就是真理啊，真实，这些都 OK。就是神的信实呢，就会彰显出来。神的公义呢，从天而现，好，常地上会长出这个来，天上会降下这个来，哈，哇，一切都非常好，所以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各样的好处，我们地也要多出土产，啊，公义要行在他的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叫他脚中成为可走的路。NIV 是翻的说 prepares the way for his steps， 啊，就是这个 righteousness 会 goes before him， 啊。神的面前会先有公义行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会预备为他预备一条道路啊，这个有点想让我们想到这个施洗约翰，对不对啊？施洗约翰就是那个义者啊，这个啊，让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那关系要重新修复，这个关系对了，就是这个就是义啊，就是 righteousness 啊，然后呢让基督可以来啊，让基督可以来，好，所以这个是。就讲了一个光景啊，好，他们是已经被掳归回了啊，那现在又遇到一些挑战了， 他们现在要从要被提醒，不要再转去做过去那些不对的事情，现在呢是要转向神，要回转，而且呢，这回转是什么？神啊，第四节啊，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啊。我们有时候想回转哈，有时候里面力量不够，我们可以呼求神，神啊，求你让我回转，主啊，赐给我一个更加渴慕你的心，让我啊从这个电视的引诱里面哈，会转向你，让我从那些哈、啊、这个打 game 的东西里面转向你。哎呀，还有很多这个，还有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啊，主啊，帮助我能够转向你啊，呼求主，呼求主啊，然后主就让我们里面有力量来转向他，转向他之后呢，神赐下我们这个救恩，然后呢把荣耀呢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他就丰富了我们同在，因为经历了，哎呀，神跟我们的 so close 怎么这么近啊那么近，然后呢你会经历到他的慈爱，经历到他的诚实，经历到他的公义，还有他的平安啊，哇，这一切都成为这我们地上这个所经历到的一些美善。好，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个85篇就要跟这个44篇相对，对不对啊、那44篇呢，44篇里面也是讲到这个，上回我们读了啊，刚开始呢讲到神过去怎么样帮助他们啊，但是呢第9节以后呢，哇，现在神却丢弃了他们啊，然后呢为什么丢弃他们呢，他说是因为因为受逼迫了，受逼迫不一定是他们做错事啊，受逼迫，所以他到后面这个17节到22节呢，他就会讲到说他们还是紧紧的跟随神，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熬炼啊，信心熬炼，有时候不一定做错什么事啊，但是好像怎么搞的，这外面就是有一些不顺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22节，
对，22节啊，这个他说人看我们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啊，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这时候神在试验我们的信心呢 啊，虽然有这些考验下来啊。所以在这个是一个经过44篇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熬炼，跟刚才那个85篇呢也是一样，85篇也是一个考验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这个什么这个试验之后又进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进到光明的一面啊。我们来看第45篇。45篇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啊，爱慕歌。那这个他们上面后面写说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百合花应该是指的这个44篇的啊，44篇。那45篇呢，它应该是它的调是什么呢，它的调是应该是46篇的前面那个调用女音啊，调用女音。所以45篇它是调用女音啊，它是由女高音或者是由这个歌唱的女子所唱出来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呢，你会感觉比亚萨的诗说起来那是比较阴柔，它里面向着充满了这个一个女子向着她这个良人的这个爱慕哈、哦，这个45篇你就看到里面这个有这样的爱慕之情啊、哦，所以它是由一个女高音来唱啊、哦。那45篇是讲什么呢啊、哦？讲什么？它里面可以分成几个段落了啊、哦。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啊、哦，第一节。第一节是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啊，我为王做的事啊，你看，英文它是说，I recite my verse for the Lord, for the king 啊
，verses，
哦 ，I recite my verses for the king 啊，我呢向着神来，向着王来朗诵啊，来诵读我的这个诗啊，所以他说我论到我为王做的诗，应该说我为王做的诗了哈、啊。
在朗诵的时候，舌头就像快手笔。
我这首诗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我的王啊，
对，
我的王啊。我写一首这个爱慕王的这个诗的时候啊，我的舌头像是快手笔啊，这个滔滔不绝。然后所以说第二节，所以你看呢 ，PowerPoint 啊。第一节就相当于这一篇的一个序啊，一个序啊，起头。然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就是下一个段落啊。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王啊，这个王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的华美啊，他的行为怎么样啊？他的言语怎么样？他的衣着怎么样啊？他的 character 怎么样啊？旁边还有许多的这些这个君王的女儿啦，贵妇啦，哇，站在他旁边啊。所以一个荣耀的君王啊。这个然后他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第五节这个很好啊、 好，这个讲到那个王的荣耀啊。那下一个段落呢，是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啊。这边就不是讲这个王了，是讲到谁啊？那个王后啊，或者就是这个心腹啊，这个王后就是要嫁给这个王的这个女子啊。这个女子是从哪边嫁来的呢？从外地嫁来的，从国外国外嫁来的，
外邦人，
可能是一个外邦的公主啊。然后呢，他就第十节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哦”OK，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从外邦嫁来的这边的一个公主啊。那这个诗人就说：“你不要去想你过去的那些了啊、老家什么，你现在就是要来敬拜这位王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把你的心献给这个王，他就会羡慕你的美貌啊，羡慕你的美貌。然后这个推罗的民啦、会来送礼给你啦、民中的富足人也会向你来求恩啦、你就会非常的这个这荣华富贵啦、然后这个十三节啊，王女在宫中极其荣华哦，她在到了这边，她的整个这个她的
装扮，
她的对。他的生活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他在宫里面呢，他所穿的呢是锦绣是金线绣的衣服，穿着锦绣的衣服呢被引到王的面前然后旁边还有陪伴着他的许多童女呢，也都被他带到王的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所以这个第十节到十五节讲到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王后了王后 OK 那。好，那一个讲王，一个讲后那就到底是讲什么呢就预表是基督跟教会。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这是什么一个奥秘基督跟教会。所以这边就这个王就是预表基督，这个后呢就是预表教会那另外一方面讲起来，这个王呢就讲到这个属天的这个新郎后就讲到属天的心腹所以这一篇里面重点就是这个基督跟教会，或者这个新郎跟新妇。最后这两节呢就是后面就是拔就拔，前面是序，后面是拔拔就是比方说这篇文章的最后面最后面的这结叫做什么这个结语结语。那最后他就说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做全地的做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王讲到这个王的后裔呢在全地要做王。然后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意思就是说这个诗人他要把这个诗歌呢传送到万代，让所有的万民呢都来纪念这位想念这位王。好，这个是这一篇的结构